旧约箴言第一章，旧约嘅箴言第一章，今日我哋睇第九七节至到第九节，呢几节圣经可以话系箴言最重要嘅几节嘅经文，系整卷箴言书嘅约匙嚟噶。箴言系旧约725页，见到嘅时候请听我读呢几节嘅经文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当一个人懂得敬畏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也懂得怎样来到是孝敬听从自己的父母，所以这两个的原则是相辅相成的。敬畏神，听从父母，我们相信这两个原则是箴言之中的箴言，是智慧书中最高的智慧，也可以说整本圣经是教导我们怎样过一个成功的人生。而我们要得到一个成功的人生，我们必须懂得去遵行这两节圣经所讲的说话，然后我们必定有一个成功的人生。一个成功的人生，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标准，一个成功的人生是一个遵行神的旨意的人生。一个成功的人生，它是充满了喜乐和平安。一个成功的人生不是说没有险阻，不是说没有艰难，但在一切的险阻困难的里面，它仍然心里面有绝对的喜乐和平安。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一生。我们要有一个成功的人生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大富大贵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拥有很多物质的丰富，不是说我们一定在世人的面前我们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但我们愿意走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我们先来到思想这第一个的原则。这个敬畏原来都是一个惧怕的意思，我们要惧怕耶和华，惧怕我们的神。但这种的惧怕呢，我们立刻要告诉大家，不是一个犯法的人对着警察那种的惧怕，不是这种的惧怕，也都不是中国的孔子对神明所讲的说话，或对于宗教对于神我们敬而远之，不是这种的敬畏。圣经所讲我们对神的惧怕，是因为我们认识神，认识神的伟大，认识神的慈爱，而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经历到这位神，他真是伟大的，真是慈爱的。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对他生发一种的尊敬，一种的爱慕。所以敬畏神中文译得好，是尊敬他，是爱他，因为这位神是值得我们尊敬，值得我们爱他的神。而敬畏神呢，那个动机很多时候我们是错误的。有些人信耶稣去敬拜神，因为他怕落地狱；有些人敬畏神，因为他想上天堂。但这都不是，都不是我们敬畏神正确的那个的动机。敬畏神的正确的动机就是因为他是奇妙、伟大、尊贵，他是荣耀的神，他是满有慈爱的神。因为神是这样的神，我们去敬畏他，因为神自己的缘故我们去敬畏他。那这个是敬畏神那个正确的动机。所以这个只是说敬畏耶和华，因为他是耶和华，所以我们敬畏他。而这个耶和华呢，是神众多在圣经里面的名字，其中用得最多的一个名字。耶和华，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，你知道这个名字的意思，就是说神是自有永有的。这位自有永有的神，他是与人立约向人施恩的神。所以耶和华的意思就是立约的神，他的立约是愿意向我们施行慈爱的。所以圣经讲到耶和华以立，就是说耶和华是一位呢供应我们需要的那位的神。圣经讲到耶和华沙龙，是讲到耶和华是赐平安给我们的神。我们的神是一位这样满有威严、慈爱、 乐意向我们施恩的神，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我们去敬拜祂，我们去侍奉祂。有一个人的祷告是这样说，他说，神啊，如果我敬拜你是因为我怕落地狱，就让我落在地狱里面的火中。他说，神啊，如果我敬拜你是因为我想上天堂，就让我同天堂永远的隔绝。然后他说，如果我因你自己的原因而去敬拜你，求你向我尽显你永恒的荣美。我们认识神几多呢？当我们越敬畏神的时候，因为祂的缘故，我们敬畏祂的缘故的时候，神要尽显祂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。就愿意求神帮助我们懂得怎样去敬畏这位的神。而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，产生两种的回应。两种的回应，第一种的回应就是我们喜欢去敬拜这位的神。每日我们都愿意敬拜神，我这个最好的时间，你安静在神的面前默想神的话语，从神的话语那时候认识这位神的伟大，祂的慈爱，然后在你的生活里面去经历这位神的伟大和慈爱，经历你那天所读到默想到的，这样你要敬拜神。有儿女的时候，和你的儿女一同每天都有敬拜神的时间，这个是第一方面我们的回应。当我们懂得这样敬拜神的时候，那个是24小时的敬拜，不是只是来到这个地方个几钟头的敬拜，24小时的敬拜，就是用我们信服神那个圣洁的生活的方式来到天天敬拜神。然后我们第二个的回应，当我们真的敬拜神的时候，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喜欢信服神，听神的说话，好像你敬爱你的父母一样，你愿意了解明白他的心愿，你愿意成就他的心愿，你喜欢知道他究竟喜欢吃什么，你给什么他吃，你愿意知道究竟他喜欢做什么事，你成全他的心愿。那这样来到孝敬父母，这样呢，同样的来到是敬拜敬畏我们的神，你愿意遵行他的旨意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。这个知识是两方面的知识，一方面是所有我们的知识的开端，另外呢更加是讲到这个知识是属灵道德方面的知识，属灵道德方面的知识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这个开端有一个开始的意思，第一步那个的开端。你开始得到真正的学问的时候，是当你真正懂得去敬畏神的时候。这个敬畏，这个开端也是讲到精髓，一切知识的精髓在于你认识和敬畏耶和华。当一个人起一栋二十层的楼的时候，他不会从二十层开始起，是吗？他的开端开始在哪里呢？从地基那时开始。所以近来我们震惊那些短桩，就因为你地基都有问题，那你怎样起上去？一定有问题，上盖有问题。地基稳固的时候，上盖都稳固，这个是必然的。所以那个开端是重要的，那个开始是重要的，那个地基是重要的，人生的根基是重要的。人生的根基就在于我们懂得敬畏耶和华。你追求学问，世上的学问追求得好，在于你懂得敬畏耶和华。那个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神是一切知识的源头。神没有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，你不会有任何的知识，是吗？神不创造你的时候，你不会有知识的。所以我们怎样去认识世界的知识呢？从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开始，这个是必然的。如果你喜欢欣赏那些画的时候，你要先认识这个画家，或者可以说呢，你从这个他所画的画，你认识这个画家，两方面都有的，双向的，是吗？你越欣赏这画的时候，你越认识这个画家。 当你越认识这个画家的时候，你亦都越认识他的画，知道他的风格，欣赏他所做的。当你不喜欢这个画家的时候，无论他画得多好，你觉得是不好的。所以这个话给我们听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粪灰，这是另外一条路，离弃神，不相信神的存在，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知识。所以你都常常听到我们说，今天的科学越研究越证明神的存在，是有确实的证据，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你都给我们发现，给我们看到的。以前我们经常害怕科学和这个的圣经会有冲突，如果两者的作者都是神的说话，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神又是圣经默示他的启示给我们的那位的神的时候，两者应该没有冲突的。如果有冲突，是因为人研究圣经的时候研究得不正确，或者呢我们研究科学的时候研究得不正确，因此两者有冲突。以前的时代，譬如伽利略的时代，他们很恐怕越研究科学越叫人离开神，越离开神。今天可能都有人这样惧怕，但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他刚调转来，他们害怕越研究科学的时候越叫人去相信去亲近神，因为越研究的时候，天文学家告诉我们，整个宇宙万物的设计都是为了人类能够适切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而你都是设计整个宇宙的。这个是剑桥的天文学家70年代就宣称的了，令科学界非常的震惊，但他是有证据的，大家今天越来越同意他的看法。所以有一位的科学家叫 Robert Griffith， 他是这个哈林曼数学和物理学的得奖者，一个很崇高的，在这个物理学和数学很崇高的一个奖项。他怎样说呢？他说，如果我要跟无神者来到辩论，去找些无神者来到辩论的时候，他说我会去到我会去到哲学系那时，大学的哲学系那时找。他说，但如果我去到这个大学的物理学系那时，要找些无神论者来到辩论呢，我会发现我在那处是无用武之地，英雄无用武之地。因为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越接触神所创造的奇妙，越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碰巧碰到出来的，而是有奇妙的设计的。就好像诗人所说的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或者译得正确一点，诸天述说神的奇妙，穹苍传扬他的作为，天天发出言语，夜夜传出知识。科学越研究越叫人回到神的地方去，这个是今天科学界一个正确的结论，这个宇宙有设计的，不是碰碰撞撞碰到出来的。所以基督徒更应该投入在科学的研究里面，去揭发神在宇宙里面所蕴藏着的一切的奇妙。无论哪门的学问，当我们是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会走正确的道路，我们会得着的更多。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敬畏耶和华更加是属灵知识的开端。这个首先我们要明白的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听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伦理道德是不分得开的，这个你说必然的。但在世界上面呢，这个是稀罕的。你看很多其他的宗教，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道德生活是分割的，张子强可以去犯大罪， 偷嘢抢嘢，但同时咧，佢好诚心去敬拜佢嘅神明，而且去做坏事之前咧，就要去拜一拜，因为佢嘅信仰同佢嘅道德生活系分开嘅。今日几多人系咁样？佢哋拜佢哋嘅神系一年一次，新年嘅时候去拜一拜，我求佢嘅神咧俾佢横财就手啊！咁然后佢翻去可以无恶不作，但佢仍然良心平安地咧，每年一两次去敬拜佢嘅神，同佢嘅道德生活完全冇关系嘅。但圣经呢度咧俾我哋唔系咁样嘅教导，敬畏耶和华系属灵道德知识嗰个开始嗰个根基嚟嘅。一个敬畏神嘅人，必定会去遵行神嘅道德律例。敬畏神嘅人系让神伦理道德嘅知识嚟到规限我哋嘅生活。所以点解要敬畏神，叫我哋喺人生嘅道路上面成功呢？就当我哋敬畏神嘅时候，我哋接受神嘅命令，接受神嘅律例，嚟到系规限我哋嘅生活。当我哋嘅生活受规限嘅时候，我哋嘅生活系真正嘅自由，真正亨通嘅。但呢个好简单嘅道理，耶稣话真理叫我哋得到真正嘅自由，喺真理嘅规限里面敬畏神，去接受神嘅规限嘅时候，我哋有真正嘅自由，有真正嘅快乐。所以系人生成功嘅秘诀嚟嘅，座右铭嚟嘅。你估唔信神嘅人，佢哋有冇追求生命嗰种嘅增长呢？成长呢？有㗎。史泰林呢、这个嘅希特拉，佢哋都至少追求拼命追求成功，係咪各方面嘅成长。但佢係冇真理嘅規限，因为佢哋唔識敬畏耶和华，结果带嚟好大嘅破坏。所以冇引导，冇規限嗰種嘅增長係咩嘅增長呢？係癌細胞嘅增長，癌細胞就咁增長，係破壞性嘅，係置人於死地嘅，極端嘅危險嘅。所以點解我哋要敬畏耶和華？點解我哋要聽從父母呢？就因為呢啲俾我哋有人生生活上嘅規限，叫我哋唔使亂嚟，叫我哋拼命追求增長成長。是一种没有引导、没有规限、癌细胞形式的增长，结果带来我们自我的毁灭。箴言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这些这样的事实。所以另外一条路，这里说愚妄人藐视智慧和粪秽，一定不会得到好处的。我们发现不单止人生成功的座右铭是在于敬畏耶和华，在于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家庭，整个的社会那个的亨通都是在于这一处，在于这一处。当我们不肯去追求一个有约束、一个有纪律的人生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带来自我毁灭，社会也都因此会受破坏。我哋睇第二个原则，第八、第九节，你话我儿要听你父亲嘅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嘅法则。首先，我哋留意我儿，我嘅儿子，但呢度同时系对女儿讲嘅，系咪？我嘅儿女要听从父亲嘅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嘅法则。第二度我哋要留意嘅就系话，建立一个有秩序嘅家庭系父亲同埋母亲嘅责任。即是说做父亲的我们千万不要推卸责任，我在外面很忙碌，教养子女的责任是属于你做母亲的。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今天我们研究家庭的问题，最严重的问题在哪处呢？就是因为很多的家庭有失踪的父亲，他太忙了，远走高飞，结果他不能够给到他的儿女一个好的榜样。在家庭里面，特别做儿子的需要父亲在家庭里面给他一个好的榜样。今天最严重的问题，研究社会问题的话告诉他是失踪的父亲。但圣经也很清楚告诉他，要听父亲的训诲，不要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父母都有责任。但是我们第三样东西特别要留意的，就
就是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家庭，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家庭，首先的责任在儿女的身上。因为这条吩咐呢，你要听父亲的吩咐，这个的母亲的法则。这个我们觉得很奇怪，有时我们觉得这个家庭不对不妥，因为父母的关系，这个都是很多时候都是。但圣经却是告诉我们，首先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家庭，儿女有责任。圣经特别这样讲呢，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将责任推晒给父母。我们做儿女的，家庭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作为儿女的是有责任。但我们看看新约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。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父母子女的责任的时候，首先是说要孝敬，要听从父母，然后才讲到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互相都有责任。但首先的责任放在做儿女的责任上面。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，做儿女为什么你不爱你的父母，为什么你家庭有问题，你变成这样，因为我父母不好。昨天我就遇到一个这样的青年人，他做生意不行，他很年轻，不够20岁出来做生意，但是不行，他整个人都不行。我知道因为他不敬畏耶和华，因为他不肯听父母的说话，所以过一个没有纪律的人生。所以我问他，你的生活是不是没有纪律的？他说都是的，我昨晚三四点才睡觉，我但不是啊，我今天12点才起身，没纪律的生活，没纪律的生活。所以作为儿女的青少年人，不要常常怪你自己的父母不给到你一个的你所欢喜的家，你有责任，你主动爸爸跟你约个时间，我们谈谈天，主动，你要主动。你这里告诉你们，你有那个责任要去到建立一个有纪律的家庭。神为了我们人那个幸福和快乐而设立这个家庭的制度，是创造的时候就设立的。今天人破坏神所设立的家庭制度，一夫一妻，父母儿女，这样的家庭关系是神所命定的，放在创造里面，是没得逆转没得改的。当我们是失去这种秩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家庭的制度出问题，整个社会会出问题。为了我们的成长，神给我们出世的时候放我们这个家庭的树，有父母的培养，有父母的管教。神给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家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放我们这个属灵的家，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，我们彼此是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真实的属灵的家，是真实的属灵的家。我们有没有好好地投入这个属灵的家呢？因为我们只是埋怨这个属灵的家，好像我们埋怨肉体的家一样，这里又对我不住，那里又对我不住。我们有没有投入主动的去爱这个家呢？神给我们第三个家，就是永远福乐的天家。永远福乐的天家，这个是神所命定人生成长的过程，我们必须在家庭的里面。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整个社会都会出现问题。一个人在家庭里面不信服父母的时候，去到学校就不信服师长，出到社会的时候就不信服老板，不信服政府，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情况。19世纪法国有一个政治家，一个勃逆的政治家，是专走偏门的，叫 Louis Blanc。 Louis Blanc 最终被人捉去行刑，未行刑之前他说这样一句说话，我想我们好好的思想。他说当他是婴儿的时候，他反叛他的护士；当他是儿童的时期，他反叛他的老师；当他是青年的时代，他反叛他的父母；当他成年的时候，他反叛国家。 然后他跟着说，当我要死的时候，如果我发现有天堂又有神的说话，我同样会反叛天堂，会反叛神。因为他至少在家庭里面是反叛的分子。我们求主恩待，神讲到要听从父母的训诲，给我们一个原因。神不只是说你要去孝敬父母，第九节，因为这要作你头上的华冠，你项上的金链，成为你人生最美丽最辉煌的装饰。年轻人喜欢靓，是吗？当你穿衣服得很靓，个手拖得梳得很靓的时候，当你行街的时候，你好想人看你，是吗？当你那天穿得不好的时候，你见到人都想走，你觉得很辉煌，好想人见到你，这个是你的荣耀。圣经这里说，当我们作一个孝顺听话的儿女的时候，这个成为我们属灵生命一种的装饰，而且这种装饰是荣耀尊贵的记号来的，荣耀尊贵的记号。因为约瑟做了封做这个的宰相的时候，法老加一条链在他的颈上面，当然你做首长的时候，个王又加一条颈链在他身上面，因为当时一种的尊贵荣耀的记号。当我们要成为一个尊贵荣耀的人的时候，要蒙神这样赐福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敬畏神，我们需要听从父母。很多时候我们对家庭是不满，是吗？特别年轻人。但我们要明白，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，神给我们在这个家来到成长的时候，我们首先不要只是怪那个家，我们要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建立一个更美满的家。但是神同神有个应许，神要赐福给我们尊贵荣耀，当我们是做一个敬畏神孝敬父母遵行父母的吩咐的儿女的时候。今天我们觉得刚刚相反，是不是很多做儿女的年轻人觉得听父母的说话是不及得上时代，是吧？很多儿女以父母为老土落伍，同时代脱节，看不起父母。细个的时候都被爸爸妈妈拖着手出街，到十几岁的时候跟爸爸妈妈拖着手出街，见到朋友的时候快点撇掉手，是吧？不想被妈妈被朋友见到，咦，这个是你妈妈，这个是你爸爸，这么老土的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看不起父母，但我们慢慢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觉得，咦，父母不是那么老土，父母不是那么无知的，原来他都懂那么多东西的。等到我们有儿女的时候，仰子方知父母恩，那时候很欣赏父母，太迟了，已经得不到父母在你年轻的时代那种的塑造，叫你过一个有纪律的人生。美国有一个小说家叫马克吐温 Mark Twain， 他是以幽默出名的，所以他很幽默地讲到他自己的人生。他说当他14岁的时候，他说我父亲当时呢无知到我讨厌他，也都讨厌和他在一起。他说当我21岁的时候，我很惊奇地发觉原来我的父亲在七年之内，他学了这么多东西，他变成一个很识嘢的人。当然你懂得他的幽默感的时候，不是他爸爸因为14岁的仔觉得他很老土，所以他就拼命用七年的时间去进修，不是这样的缘故。而是这个儿子成长了，他开始认识爸爸妈妈所讲的说话都是对的，都是好的。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，好像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，感觉到幸福和快乐。这个是圣经给我们所看到的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赐福给我们有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什么呢？就是给国家的。 旧约呢个嘅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讲到我哋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嘅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嘅地上得以长久。嗰个系对整个以色列民族讲嘅，整个民族因为你哋有美好有纪律嘅家庭，而会喺地上长久，系俾个民族国家嘅。但我哋睇见几多民族国家因为家庭出问题而被消灭嘅。罗马帝国是一个最好的历史的例证。起初罗马帝国的兴盛，因为他们有坚强的家庭的制度，父亲有绝对的权柄在家里面。所以这个也帮助我们认识某些经文所讲的。有些人不认识保罗对那个的肉卒所讲的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他说那个是预言来的，不是预言，是事实来的。因为当时父亲有他的权柄，当父亲信耶稣的时候，成家人都跟他信耶稣。这样的罗马社会，等到他们灭亡的时候，为什么灭亡呢？因为他们的家庭制度松懈了，他们的儿女太多的自由，父母再不管教自己的儿女，所以整个罗马帝国的崩溃主要的原因就在那一处。第二个神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呢？是一个个人性的。来到新约的时候，圣经应许我们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当然亦都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敬畏耶和华，他孝敬父母，但他短命，神收回他的生命，可能对他有好处。但我们不去去明白这个，因为没办法明白，是吗？第一个很简单的理由，为什么孝敬父母使你得到长寿呢？有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听从父母，在父母的约束之下过生活的时候，他至少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。一个有纪律的生活是长寿的基本条件，见是吗？如果一个人暴饮暴食，作息的循环呢冚唪唥都破坏了，他会不会有长寿呢？我相信他不会，都挺难，是吗？属灵的生命他不受约束，带来更大的破坏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要听从孝敬父母，这个给我们是国家有幸福，给我们个人有长寿。这个讲到作为儿女的责任，但我都不要忘记圣经很平衡的，建立一个有纪律的家庭，儿女有责任，父母同样有责任，要听父母的父亲的训诲，不过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如果父亲不给训诲的时候，没在家不给训诲的时候，儿女怎么进行呢？母亲不在家给到法则的时候，儿女怎样去进行呢？虽然那条命令是特别给我做儿女的，但同时呢给我做父母的，要好好的管教你的儿女，好好的教养你的子女。这个我们想在圣经那处提出几个原则，我们作为父母的特别要留意怎样去建立一个有纪律的家庭。首先我们要做得到的，就是给时间给我们的儿女，是吗？这个最基本的，最基本的。当我们不肯花时间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建立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家庭。今天我们刚才说呢，缺席的父亲是现今家庭最严重的问题。我们怕这些趋势走下去的时候呢，会走歪到一个地步，好像美国一样。但我们特首的施政报告和很多时候的报告都说，我们要学英国的伦敦，美国的纽约。但我们不要忘记这些城市很多东西不值得我们学习的。我们怕这些风气很快就吹到香港，但这一方面我们希望不会吹到香港。美国有个什么很可怕的风气呢？个趋势呢？就是以前如果他们的小孩子年轻人背叛父母不听话的时候，只是一句说话 You are grounded， 就是说你不准出街。后来呢，父母没时间，因为不准他出街都有人看着他的，是吧？ 唔看住佢就出問題，好似香港好多嘅父母冇時間喺屋企看住兒女咧，跌咗落地下個樹嚇。咁你父母點算咧？依家又冇時間看住佢，咁啊將佢哋送到精神病院嗰處去。1980年到依家喺美國嚟講咧，少年人被父母送入精神病院嘅係增加咗400%以上。400%以上唔听话，管唔到咩？送去精神病院，两个原因：第一咧，自己唔识教，冇时间教；第二咧，送去精神病院免费嘅，保险出钱嘅，就咁简单。希望呢风气唔好吹到嚟香港，要花时间。唔花时间嘅时候，我哋常常一个藉口就话：我唔系花好多时间，但我花嘅时间咧系好有质素嘅时间。这个不行的，质和量都是重要。第二呢，圣经原则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的小节上面教导操练我们的儿女。日常小节上面，好像上一礼拜我们讲到这个生命记第六章，坐在上起身走路，你要花时间的，都要谈论圣经原则，跟你小孩子讲讲解，唔好等到佢犯咗大罪嘅时候先至闹佢打佢。呢、这个已经系失晒作用，系咪？喺日常生活大小事情上边，都俾到儿女有榜样，榜样嘅教导，言语上边嘅教导。好多教导儿女嘅一啲嘅文字里边咧，我最中意一张单张，一张单张咧唔系教会出嘅。呢種嘅單張咧係美國侯斯頓啊 ，Houston 有警察局出嘅。警察局出一張單張，教人點樣教養子女。而佢呢個題目係揾你點樣培育一個犯罪嘅青年啊？點樣培育一個犯罪嘅青年？因為佢哋最有經驗，拉咗好多嘅犯罪嘅青少年。教啲父母點樣培育一個犯罪嘅青少年？我只係提幾樣嚇。第一样，他说至少给他任何他想要的东西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当他长大的时候，他觉得全世界都争了他。第二呢，他说不要给他任何道德属灵的教育，等到他21岁的时候告诉他，你成年了，你可以自己去做决定。另外一条呢，他说不要在你的儿女面前经常说他错，不要用这个错的字，以免佢有罪疚感。你能够咁样做嘅时候，当佢长大，佢犯法，佢就自然会觉得佢犯法唔系佢嘅错，系社会有问题，系社会亏欠咗佢。然后另外一条咧，佢话：当你细蚊仔翻屋企，乱咁将啲衫啲物掟喺地下嗰处，啲书包乱咁掟喺地下嘅时候咧，你跟住佢咧执执执，摆得整整齐齐。话咁样，当佢长大嘅时候，佢识得将责任咧推俾别人。然后呢个单张又话：，佢任由你嘅细蚊仔读乜嘢嘅刊物咧，唔使去理佢。佢食嘢，你为佢嘅刀叉消毒，等佢食得卫生啲。嗱，任由佢嘅思想喺垃圾堆嗰处咧揾食物。佢仲有佢话咧：，你要常常喺儿女面前嘈吵。咁样嘅时候，当家庭破碎嘅时候咧，佢就唔会感觉到震惊。仲有佢话你至少，佢要钱就俾钱佢，唔好咧，好似你以前一样要挨苦吓。你以前挨苦，依家咧你嘅仔女要乜嘢，你就俾咩佢，咁就自然会成为将来一个嘅罪犯。这个都是作为家长我们需要警惕的，是吗？第三方面呢，圣经教导我们至少给小孩子有品格的训练，这个至少至少刚才讲到在细微的事情上面，这个是小个的时候要教导。那我觉得这方面摩西的妈妈最聪明，摩西本来没有机会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面，但妈妈全家人为他争取到生存在世界上的机会。 当佢真系有机会生存喺呢个世界上面嘅时候，这个妈妈千辛万苦冒险为佢安排一个好好嘅家庭，法老嘅女儿嘅家庭。但系妈妈知道咧，只系俾佢物质嘅丰富呢个唔足够嘅，妈妈冒生命嘅危险，千辛万苦好多嘅牺牲，佢无需自荐，要作为摩西嘅保姆去王宫嗰处教养佢。嗱，呢个妈妈几苦心系咩？你读摩西嘅故事嘅时候，觉得佢妈妈好苦心。妈妈付嘅代价咧系冇白费嘅。当摩西长大之后，佢识得同佢同胞认同，佢唔认为佢真正系法老女儿嘅儿子嚟嘅，佢仲识得跟随神，遵行神嘅旨意，因为佢妈妈自小教养佢。以前一位嘅圣人叫圣法兰西斯 Saint Francis Xavier。他讲过一句说话，他说将你的细蚊仔交过给我，直至到他七岁的时候，然后你想将这细蚊仔给过哪个都可以得，七岁之内你给我有机会去训练他们。中国人说三岁定终身，这个是很真的，越细个训练他道德的生活，他越能够成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话俾我哋听，儿女系神俾我哋嘅产业，但呢样嘢咧，我发现好多做父母唔认同呢样嘢。儿女系俾我哋最神俾我哋赐过俾我哋最重要嘅产业，我哋认为神俾我哋最重要嘅产业系嗰搭楼，系嗰架车，系银行嘅户口，嗰个系神俾我最重要嘅产业。神俾我哋最重要嘅唔系物质嘅产业，而系你嘅儿女。属灵嘅产业，个问题好简单。所有物质嘅产业，你拼命揾翻嚟嘅。当我哋离开世界嘅时候，我哋天堂啦。有人话，从一个国家嘅广告咧，你可以知道一个国家所追求嘅理想系乜嘢。如果呢个真嘅时候，我就好为香港呢个社会担心，因为常常我哋最近都听到咧嗰啲广告卖楼嘅，你买我呢搭楼，俾你一个五星级嘅家，嗰个唔系五星级嘅家，嗰个系五星级嘅住宅嚟嘅，住宅同埋家，香港人都唔分得清楚，难怪好多年前我就已经好憎恶嗰个广告，你买我哋呢家私，买咗呢家私嘅时候咧，俾你个幸福嘅家。物质嘅丰富，家私唔会带嚟俾你个幸福嘅家。香港人连家同埋住宅都唔分得开，但细蚊仔分得开。有一个医生去另一个地方开业嘅时候，佢带同太太两个细蚊仔，细蚊仔好细，因为去到嘅时候未曾揾到屋住，所以就去酒店住。咁细蚊仔翻学啦，好耐都揾唔到屋住。啲细蚊知道个情况，啲同学就笑呢个小妹妹：啊，你哋系无家可归嘅。啲细蚊仔即刻抗议讲：我哋唔系无家可归，我哋有个家，只不过咧冇一间屋咧将我哋嘅家放喺里边啫嘛。啊，细蚊仔都识分，香港人唔识分。我哋为儿女拼命揾钱买好靓嘅衫，物质丰富，建立一个好靓华贵嘅豪宅。豪华的住宅，但在住宅的里面家嘈屋闭，家庭破碎，我们不在意。我们的价值观在哪处呢？从广告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他们追求的理想。所以我很留意地铁那些广告，很多呢，如果有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讲，是很糊涂的广告。我思故我掂，嗱，我哋今日唔系讲呢个广告吓，系从呢广告我哋睇到香港人所追求嘅系乜嘢？我哋求主恩待，今日我哋系咪走紧一个成功嘅人生嘅道路？敬畏耶和华系知识嘅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我儿要听你父亲嘅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嘅法则。求主继续用箴言。神的说话教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为香港祈祷，我为香港担心。另外这里都提过呢，
唔單止去年施政報告完全冇提到香港市民嗰、那個道德品格嗰個嘅訴訟，而今年喺嗰個嘅教育改革裏面只係提過一句關於道德教育，而香港最需要嘅就係、是、市民道德品格質素嗰個訴訟，而呢個係政府完全唔提嘅，係教會我哋希望做到呢樣嘢，我哋為香港祈禱。